今天赶紧弄出来，发出来文章，可以。
对，
所以
时效性。
我们这次主要讲的就是和上次接着上次和大上次的内容，这个是书里边的第三章。那我们在前面讲了敬拜在基督徒生命当中和服事当中的重要性，我想大家这个就是可能相当于是比较 remind 自己，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服事，如果不是在敬拜的态度的下的服事的话，可能就会要打 question mark， 我们是做的事情有没有讨神的喜悦啊，有没有和神连接啊，我们做的见证到底是为神的见证还是为我们自己的见证。所以说敬拜在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还有我们的服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后来在第一节课也讨论了为什么要敬拜神，那我们讲就是说因为神配得，也因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心意得满足，我们这样的做的都是为主而做的，不是为我们自己或者是为人而做的，当然也为人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着为主做，所以为人做。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就是大家一点讨论，就是说敬拜神到底对我们自己是不是有益处。那我们今天其实内容也会涉及到，就是说敬拜神会带来一些结果，那结果可能就是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是有益处的。所以书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以错误的动机来敬拜真神和用一颗诚实的心来敬拜假神同样都是错误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信神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大家肯定是就是我们是承认，就是理智上是这样承认，但是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心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歪流，有一些事情可能也会更重一点。所以我觉得下边这一个可能是让我们来经常提醒自己，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看重我们的神还是看重其他。然后听那个就是雍杰弟兄他讲了就是一个小的就是他在讲敬拜的时候他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一个比喻，他比喻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比如就是这样讲说我们来神的殿中为神做事，听起来比较抽象，好像说谁不是为神做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遇见神呢，到底有没有直接向着神呢，那可能有的人就会有 question mark。 比如说这一次聚会完了之后，周五热热闹闹的大家就是一顿聊啊什么分享啊，但是回去之后发现哎呀这个就是好像没有从中就是很 firm 到底自己就是有没有和神连接。那他举的那个比喻就是说当你去参加一个为别人祝寿的一个或者是庆祝生日的一个这样的会，或者是到别人家里去，那你这一进去的时候可以看见很多的人很多的事，还可以看见很多的摆设。那很多的人和很多的事，我觉得就相当于是我们来到教会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事，然后也看到教会的一些摆设，比如说 building 啊，前面讲台啊，话筒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他说如果你去到人家去给人家庆祝生日，你这一晚上光看别的东西了，光跟别人交流了，没有跟人家这个真正你要去庆祝的这个过生日的人打个招呼，有一些沟通，那其实你去了这一趟好像就觉得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所以说我们到神家里边来敬拜来服侍我们还是中心还是神，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做的所有的这些都容易会打上 question mark， 也不知道是我们造就了自己还是造就了别人。但是我们只有和神连接了之后，我们的见证才是为神做的，我们的服侍才是为神做的。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something 我们 need to keep in mind 的。然后接下来我还讲了敬拜的定义敬拜 这个定义就是它很全面，就是信徒全人对神的所事所言和所为的反应，他这个反应有主观的经历，还有客观的顺服神的真理啊，它是一个爱的回应，借着对神的敬畏达到平衡，也是随着一个信徒更多的认识而逐渐加深的回应。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动态的吧，就是说我们因着我们的敬拜有它真理上的一面，就是圣经启示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主观的人的一种对神的反应这样的一面，那所以我们个人的敬拜会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在对我们个人自己在生命成长的不同的阶段，也是对敬拜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反应，或者是对神的认识有不同的反应，所以这是一个慢慢动态的过程，所以这个就允许了我们在敬拜过程中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不要觉得灰心或怎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当我们一直在敬拜中就会不断的认识，不断的加深对神的回应。所以这个里边它这个图我觉得就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就是神和蒙恩的罪人，那就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然后是向着神的，那这个图它虽然是都是这样双向的箭头，但它不是倒过来的，所以我们还是就是不管怎么样，神在我们这个居首位，然后我们都要跟神去连接，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那后来信华弟兄来的非常准时，我们谈了一下如何在敬拜中专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非常 practical， 我觉得就是说就大家都非常希望在敬拜中专注，那我回去也是就是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也就是雨虹姐妹也分享了于弟兄他在讲敬拜的时候也提及到说，这个敬拜其实是容易理解，可能不一定那么容易操练，就是说你真的是敬拜神，就是 focus 在他的身上，就是也不容易做，但他分享了几条，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有道理，可能也比较帮助我们操作吧。那他首先就讲个人的敬拜是集体敬拜的基础，就是说我们人要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就是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其实都要经常与神连接，那当我们经常与神连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与神连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那我们在集体敬拜，如果我们大家一块敬拜的时候就更容易进入，那我觉得他这个讲的对我来讲也比较有帮助，因为之前在敬拜团队，我就觉得我在就不管我这个周里边，比如说我这周带敬拜，我不管我怎么准备，我到台上好像就是觉得不太对劲，就是说带敬拜的时候就是不太对劲，就觉得就是很难进入，但是我就发现就是当平常如果是个人有一点就是和神沟通或者是在思想神的话，哪怕是在服事中，就是也会思想到跟神的这种，就从神那里边得到一些开启啊，从自己有一些对神的一些祷告啊，就是在家里操练一些祷告，操练一些心里边向着神的，或者是自己在家里边放诗歌唱诗歌，然后好像就是进入那种敬拜的那种状态，那我们到集体敬拜的时候好像就比较容易融入我们集体的敬拜。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对神的认识，因为你要是对神没有那么多的认识，我们敬拜他好像也很难因为就是不了解他，不深层次的了解他吧，比如说就说神你好伟大，我来赞美你，你创造宇宙天万物，这样的话其实大家都会说，因为字面上都写了，圣经里也写了，别人祷告的时候也祷告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从心里边了解神真的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然后他的能力有多么浩大，然后他就说那些字面不代表他就是我们的认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继续的不断的 在对神的认识上继续的下功夫，通过读经，通过我们的聚会通过服侍，我觉得这些都会帮助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敬拜中一开始，因为我们前面讲那个敬拜的定义的时候也讲到，我们这个敬拜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反应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所以比如说我对在敬拜里边，我现在不能完全100%的专注，但是我可能现在有10%，那我通过对神的认识，通过服侍，通过就是自己个人的敬拜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我慢慢的对神多一些认识，我就对他多一些敬拜，那我可能下次 focus 的时候我就能有20%，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会更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不需要特别的，就是我如果没有达到100%的专注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跟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注重的是，也是这次我们要主要讲的一个内容，我们要注重的是里面的专注，就是外面的可能是由里面带出来的。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讲，就是敬拜是一个全人敬拜，它有身体，它有心思，还有意志。那如果我们的心思不在敬拜上，我们至少我们要把我们的意志设定成主啊帮助我，我来敬拜你，帮助我 focus， 就是说我有这样的愿望，我有这样的决心，让神来帮助，就是说然后那意志如果有了的话，慢慢都会带出来心思的改变，然后心思慢慢的改变了以后，身体啊就是服侍啊这些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跟上。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对神加以认识，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心里往外，就是说而不是从外面往里，说我先把手机放下，我先就是站在这儿，我就是注重外表，我觉得更是从里往外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可能还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提到在敬拜里边我们会更加和神有亲密的关系，如果敬拜里边我们没法专注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很难跟神有连接。所以说我想大家如果要是有哪些补充可以补充，我们互相分享学习。
我就是挺同意的那个从里往外，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是从，当然用一些外面就是说注意一些那些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如果只是从更主要的还是从里面，因为有时候只是从外面把那些都弄掉的话，你心思一念还在想别的也没有用，就是说好像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觉得心里好像在被谁吸引的话，有时候外面环境好像是就是说有手机响，或者有什么孩子吵啊好像都并没有特别，就是说有时候心里就是自己心里觉得好像很需要或者很渴慕或者被谁吸引的时候，觉得那些好像并不是特别包的。
对，看没有大家愿意分享，或者新华有没有什么？
这个我就想到了，就是说他这本书上说的敬拜，它其实是应该是包括就是诗歌敬拜和可能后面的主日信息。
服饰啊，就是所有的服饰都是一种敬拜的体现。
对，那我特指比如说周日了，我们上午这个整，就是从比如说从诗歌唱诗歌敬拜，然后到后面的主日信息，这个算是敬拜了。那也就是说那说到这个专注问题呢，包括就是在听主日讲道的时候，
讲得多好
也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会在想，因为有时候会是听跟着那个讲的人的思路去，但有时候我发现我跟不住嘛，那有时候我就会可能听到他的一些片段之后，然后我就会自己去想别的事情，也不是想别的，就是自己跟着自己思路在走，然后但是也是在同一个圣经嘛，比如说 那这样看来似乎就是根据刚才你说的那个似乎也是合理的，就是至少我想表达是我可能我虽然我也是在听主持讲道时候走神了、然后呢我没有跟着这个讲道者的思路、但是呢我这个但至少还是在思考神的话语啊。那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评论？
最近这个经历挺有意思的，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平常上班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很专注，这个经常下午就打瞌睡啊，这个就不想工作，就想干点这个干点那个，回回邮件，然后晚上，当然晚上时间不多，然后孩子都睡了之后，有的时候还看看体育新闻。看看这个足球集锦什么的。最近几天，
关注起来，看关注起来。
哇，每天上班很专注，连饭都不吃了。我以前中午饭都不吃了，然后很专注的。然后就是国内出什么新闻，我第一个要赶快去看，就是心里面就那种就是不看不行，就控制不住。然后晚上哇。干到12点1点也不觉着特别累，有时候都睡觉都睡不好，但是第二天早上又精神起来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
那个是你应确实的，你感兴趣的东西，
感兴趣
的，对，
也觉得有实际的这个
价值
吧，
以前没有自己
的
感觉，
看到实际的需要，
对，就是说。多方面原因吧，当然就是说有这种非常非常这个高尚的原因，也有很自私的原因，这个我不赶快做，别人比我先做出来，然后这个我就觉得什么时候这个对神的事情我有这么专注，有这么就是 excited， 我就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就很满意，但是我会得回去想一想是什么事情让我每天紧绷成这个样子，都不觉得累，都很专注，一天到晚都很专注。
这就是像保罗一样，保罗就是这样专注嘛，他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赏赐，看到他做的工的带意义是什么，他就可以这样。我觉得人都是有这样 passion 的，我觉得大家比如对。其实但是就回到新华的这个问题，我是个人觉得，就是说从在我们前面学习如何来敬拜，然后我们个人的敬拜，就是说我们在真理底下敬拜，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主观的灵里的一些反应。那其实我觉得像新华说的这种，那比如说我们在一块敬拜的时候，或者是讲主日的时候，那这个讲道的人他在某一点 touch 到我了，那我可能那个时刻 moment我可以停下来，我就思考啊，我觉得就是说不见得就一定都 follow 他的所有的讲的，我觉得那个 moment 如果你真的是对心里边产生了一些你的对，就是他那个讲到的那个 point， 就是那个 part， touch 到你了，那我觉得你在那个时候你对神有一些回应，对神有一些就是神的话有一些思考，这些都不我觉得不能定义成不专注，我觉得这个专注不是说光是外在的听人的讲道，我觉得更是一种我在参加这样的讲道听到的过程中，我通过讲道人讲的话，我看到神要在我们身上干什么，然后有一种和神的这个话语和他的一种回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我没有觉得不好。然后另一方面我还有一些思考，比如说就是在讲道的时候，因为大家讲道肯定讲的都是圣经的内容嘛，那像我之前有一个疑问，就是说那都是圣经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网上的讲道讲的同样一本书一个 topic，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参加聚会嘛，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那我们就直接读圣经，然后在网上听一些讲道好了，那些有名的牧师咱们就听也好，但是通过读这本书后面我觉得我们也会学习，我觉得他这个就是 当我们坐下来听我们自己的弟兄讲道的时候，它是一种圣经或者是神的道神的真理在他们和他们的生命有一些融合，然后之后他把他的领受再讲给我们大家，所以说其实是参与了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它是一个见证的过程。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在神的真理上这肯定没问题，就是圣经里的话，那还有一些弟兄的理解啊，弟兄的领受啊，我觉得是神如果他们的讲道的准备是就说和神有连接的，那我们听的时候也应该会有这样的启发或者是领受。所以我想我们就是说不用太在意外在的，然后我们只要有一个比较寻求的心，然后就说和 try to 和神连接，而不是去想那些其他的那些就好了。
跟你说到这点，那其实我看到这书里面他也说了，就是如果我们像运动员那样就是操练就是运动员他要经常就是练习做重复的东西，然后练到最好。他说那书上也说，如果我们对这个什么敬拜或者是这些东西能够像运动员一样那样练习，那我们就会变得更好，他是这样说了，我记得他有一句话那但是就感觉就是做不到吧。
他那个书里边有一句话是这样讲就是后面我们要讲，就是是格林多，就是说让神什么我们要侍奉他，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我们这样侍奉他，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看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就算是看到神的旨意，都是需要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一点一点看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首先是一个意志的问题。那个运动员我觉得他的 physically 肯定觉得那个也很累，但他之所以有那样的动力，是因为他的意志告诉他那个事情就是要做，就是要做，就是要做。所以就是我个人也觉得，就这是一个journey，他不是说我就一定就马上就做到，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回头看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一些之前有一些别的人的分享，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一直在追求，那你回头看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新的长进。但是肯定没有达到说大家都像保罗那样，或者大家都像某个牧师那样。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那我们对他神的认识不断的加深的时候，那我们就是 naturally 好像就会带出一些行动上的改变。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问题跟瑞安刚才说的问题有点就是相关了，因为就怎么说呢，你比如说运动员他之所以锻炼，他其实他最根源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比如说他要得奖啊，他要他可能他是对啊，他要拿奖啊，他才能这个以此为生，他才能得到奖金嘛。那时候可能他最终目的是这个。那或者说换了不说运动员，那比如说就我们自己平时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去滑雪是吧，那我们要一起练习，为了什么？可能是为了滑得更好或者什么？那就是这还是为了一些回报了。那这种回报就会对我们这个就会产生吸引，所以说我们会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练它，去在这上面。那当然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比如说神的事情上，就像刚才瑞亚说的，说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那种，我就觉得。我刚才更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对啊，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运动员他能够一直锻炼，因为他们是全职的，像我们这个。
那就是全职还是为了回报嘛？
对对，为了回报，就是说，其实我们做神的事情，我们好像是不是全职的，因为你大部分时间可能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全职的事情在做，对吧？我们还我个人的这个做法可能还是把这个当做一个 side project。 对吧？他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你全身心投入，就是你的 full time 的东西。
我觉得那是和神的呼召有关。
我知道，
就是说
你怎么看待这个对神的这个操练上面？说你
不是在这方面有一个 point， 你 miss 的是你的工作。
对，是一部分，对对对。但是这个是说是这个这么说，但是很难嘛。刚才
对啊，就是说工作也是部分，但是啊，比如我因为大部分精力全部花在了工作上，然后对神的就是比如读经啊或者什么祷告，可能时间就是比如说10%啊，是吧？剩下90%全是我其他那些事情。
嗯。
那这个我也可以说是我正在做神的工作吗？
那不是，这现实意念的问题了。你也得把神叫你工作的时候兢兢业业嘛。这是你神呼召你一部分，你不要说工作的时候你觉得不是为神做了，
对，
这非常重要。你因为你一旦有这个意识，你觉得我怎么把时间8个小时以上都花在这种无所谓，不是的，这个像咱们学那个天天之后，保罗一话呢，你第二工作是这样，这是人生对。对人的一种呼召了，神对人的一种呼召了，但是在这方面，你这样你的工作也来经历它了，而且吧，在工作之后，你有时间这样单独的来信任神，也是一部分了，这都是不可分的了，并不是说吧，你全工作是完全忘了神，或者你只有在工作之外才是信任神了，嗯。
那现在我就意识到我的问题就是工作都没有忘了。
对，
其实从想一想，应该就是说有几点，我突然想，就是比较一下这个工作呀、运动员呀，就是这种，我觉得是一种信心的问题，就是说，像运动员吧，他相信他这个锻炼就能够有 reward。那我们工作，刚才我说这两天也是，我就觉得，就是我就相信我这个工作熬夜费很多劲，但是是会有是有挺大帮助的。我觉得可能信神的话也是这样，就是说有没有这个真正的相信我们这个敬拜神、服侍神，是有那个真正的力量。不单是这个世界上的 reward， 而且是那种真正的那个在神里面的 reward。但是这种相信很难，我觉得相信的这种真正的相信，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刚才说那个例子也是，就是我刚开始其实也没觉得是个什么事儿，但是就是好像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开始关注这个新闻，哎，越关注越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越关注觉得越觉着这个我想关注一下，所以我觉得信心也是一种这种 reinforcement， 就是说因为神的 reward， 他平常好像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很难，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 realize， 所以需要经常的提醒自己，就回到那个刚才说的，就是说平常这种操练，经常去回到神面前，重新去这种去读神的话，然后真正的去相信神在那个圣经里面的应许，这种是一种 positive feedback。因为我也想，那个时候我如果是前几天的时候，如果不关注新闻了，我就看了之后就过去了。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可能也没有想做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每天看这种positive feedback， 每天都提醒自己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就说现在哎好像就觉得是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可能就是说这种相信神的这种 reward， 每一天的这种的去这个刺激也好，去读神的话也很重要，要不然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其他事情更重要。这个世界每天都告诉我们其他事情更重要。
好，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也是，就读神的话，我们慢慢就有信心。这个也和后面我想这个清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keep in mind， 然后我们就是以后可能慢慢也会都会讨论，因为这是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后面讲的那个内容呢，书里面讲的，我觉得和这个是相关的。那 maybe 我们 在讨论了那部分内容以后，对这个也有帮助。那就是我们前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神，是因为我们觉得神配得，那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为神做事情来献祭。那也不是说这样的献祭神让我们做个这个事情，神就是完全自私的，就是让他自己得荣耀，他其实让我们来敬拜他，他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说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让我们和他有连接，让我们享受他的能力，享受他的一些赐给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灵里的一些开启，或者是对他自己的认识。所以说那我们真实的敬拜我们是献给神的，但因着我们这样的敬拜，神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所以说如果我们有真实的敬拜的话，那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服饰，还有我们整个的生命都会因着神神都会对我们这些产生一些有帮助的影响。然后借着敬拜，我们首先人关注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和神有直接的经历，这样我们的生命变化而更新，我们就 naturally 去可以从事一些新层次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其实都会涉及到我们信仰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仰，就是说神召我们来是要干什么，是要我们信靠他，跟从他，那他会给我们有一些更高的使命，让我们去和他同工，去得一些天上的奖赏。那因此呢我们就不能停留在某一个层面，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神的手中可以不断的被拓宽，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提升。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那就让神来在我们身上做那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一些开启的拓宽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变化更新，不断的变化更新，因为但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别的牧师圣经也讲了，神都很丰富，他可能对我们的一生来认识他都认识不完。那我们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不断的要来敬拜，让他让我们的生命变化而更新，然后因着我们生命变化更新，我们更能看到神的这种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旨意和将来给我们的美好的这种盼望，那我们可能更容易去接着跟随他。所以说这是一个我觉得良性循环的过程吧。所以这里边提到变化更新，那书里面提到了两种变化，一个就是蜕变，另一个是乔装。所以这个也和我们前面讲到了，就是说变化是有不同的变化，有里边的，有外面的。那所以我想这两个词，我想对大家来讲可能都比较有很 intuitive 的概念。所以我想我们就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蜕变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乔装有什么样的特点，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命上的，就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我现在想跟大家强调，就是大人书里面强调的是蜕变，就是说这种变是书里面所提倡的，它不提倡乔装。但我也想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里边的乔装可能大家不需要把它看成完全的贬义，就觉得大家就是很虚伪怎么样。我觉得在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愿意去乔装或者是怎么样，可能起码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愿，愿意向主，愿意为主做些事情，但是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停留在这个部分，可能我们愿意somehow 把从这儿要转到那儿来，但我不想给大家造成这个印象，就是说我这个乔装就已经就是特别特别就是不可取，不可 就是不能太批评，但是我们愿意把它就是更能和蜕变连到一起，就是变成蜕变。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大家的就是那种 intuitive 的想法，那大家觉得蜕变有什么特点，乔装有什么特点，它因着这种不同性质的改变会在我们信神的这种生命成长上有什么样的结果。任刚同学给我们记一下笔记吗？我们可以列两个，一个蜕变，一个乔装。所以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两种，或者是大家有一些什么经历也行，就是说大家觉得有什么样的经历。
蜕变是从内而外的，乔装从外而内。
乔装从外有往内吗？
可以啊，有时候就装成这个。
我觉得你可以写上，那蜕变就是从里往外的，那乔装是从外
面
外面。
外先。
我觉得蜕变很难呐、可能多数我们是停留在乔装这块的。对。因为你看到你的图片上就好了。我觉得我怎么变还是玉溪啊。
不，你不能看外表，看内心。
我明白内心，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就像刚才我们之前提到的，比如说在工作，怎么样在工作上跟神联系上，我觉得很难。像我说的，哦，那我忽然悟醒过来说我在工作中没有敬畏神，没有跟神连接在，我说这是很正常啊，好像我觉得我也是啊，在工作中就看工作啊，你明白吗？是知道大道理，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给的。但是你要是在工作中和在教会中来敬拜就很不一样，在这里我能很专注的说好，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就现在就很想，有时候就说只是一个心愿了，就很想说我静下来来跟神亲近，来敬拜神。可是你在工作中不会啊。
好。
所以以后应该这个重要组织信息的 topic， 怎么样在工作中跟神连到一起？大道理就是。
这我们学过吧，是不是？
我知道。
学过。安迪亚的课程里。
但是这个大道理就是怎么样实际操作，就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个。
对，我觉得我们在做饭的过程中，最近在 prepare 那个春晚的时候，许愿分享了一点，对我启发很大的。他就说他一直以来就是不管是在实验上或者是在那个就是说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他经常会就说先祷告。他就说有时候就说你很着急的时候就很乱，他说他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祷告了以后，然后再来想，也不是说祷告了马上，他特别强调说不是说祷告了嘣一个结果就出来，不是。他是说祷告了以后他的心会静下来，然后在想的时候就觉得哎可能试一下这个，结果他说一试就出来。或者甚至连最简单的，他说他为什么要中午回家吃饭，他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使劲的坐在那着急想解决不了问题，他说他出来开车回家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一想，我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进入看看，结果回来下吃完饭回来哎一试就好了。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操作。反正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日常中忽略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是靠着自己的自己的知道的知识或者什么的，就想说没事，我能在工作上因着什么 experience 啊或者什么的，我能够解决就解决了那种，就不会说很容易的就说时时刻刻来跟神连接上。
对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就是很好的一种例子吧，就是说我们其实随时都是可以和神连，随时都可以和神连。好，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那玉溪姐强调了就是蜕变比较难，乔装比较简单。
蜕 蜕变是一种生命的改变。
成功也不简单，其实。
哎，对，也不简单。
要是第二个，如果说是装甲，这个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事情。
对。
但如果说你说是我们想着我们说效法，
嗯，
是吧？圣经讲到很多地方说效法主，对吧？是或者是效法使徒，是吧？
嗯。
那你那个可能你刚开始效法的时候，肯定就还没有达到蜕变的一个阶段。
嗯嗯，
是不是？那也可以说是这种，你可以说乔装那个吧。
嗯嗯，
就是从 positive 这种角度来说，
嗯，
是想学，看到一些东西好的，
嗯，
你想去学。
嗯，
对，从这个角度其实也不讲，因为也会遇到挑战嘛。
对，
是吧？你去学的时候，发现怎么遇到困难了，是吧？然后，
嗯，
或者是说什么受到别人的这种压力了，是吧？
嗯，
这个也要坚持，也不容易。
嗯，就像我这个新华教我滑雪，我只是他教我动作，然后我经常摔跤啊，因为只学那个样式，就是没学到他那个真正那个精髓的话，很难。
我觉得那个就是说其实在就像有点像刚才刘翔弟兄讲的，我觉得其实呢，在很多时候我自己感受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是蜕变和乔装在同时发生的。
嗯，
就是说这个蜕变是像玉溪讲的很难，但是其实你如果现在回头去想，你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跟现在比，肯定还是有一些蜕变的，肯定是有的。但是有些我们看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蜕变发生得很快，然后就觉得哎呀，跟他们比好像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没有什么蜕变了，其实肯定还是有的。嗯，那个然后但是在好多时候也是先是去学样式，就是学就是照着这个样式去做，就是说就我觉得也像刚才刘翔弟兄讲，就是说坚持，比如说你听到学员姐妹分享这个，就说那好，那我就说下定一个决心，我从明天上班开始，我也要来操练这个。但你可能一天下来就哎呦，今天又忘了，一次都没达到。那没关系，明天再继续尝试，也许明天想起来一次，
嗯，
也许呢下星期每天能平均每天能想起来两三次，那这个就是慢慢就是说从学样式开始，这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蜕变就在或快或慢的，其实在
悄悄的
在
发生，
对，
嗯，
因为你这样学样式的过程中，你的心愿、你的操练，跟神就连接上，跟神连接上以后，蜕变是必定发生的。
嗯。
但有时候就说刚开始发生的时候，自己或别人或者甚至自己都不太能意识，觉得说有蜕变发生，觉得基本上我就是在学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是一种乔装，
嗯，
但实际上还是有生命的改变，我觉得。
嗯。
好。好，还有没有大家想分享？
这个他这个蜕变是具体定义是什么？你怎么定义这个蜕变
的话，应该是
蜕变
什么标准？就是说，那我到什么程度了才算是蜕变？
是
哦，
生命有变化，那个
就是有没有
这个变化？
具体一点的定义。
有
从这个来看，就是说他可能是爬的时候，
不能爬的
飞
了，
这个只是比喻啊。
OK， 不是，我给一个很简单的飞上去，我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是不知道符不符合，就是刚才陶宁补充了以后，我让我就觉得说，哎，一下子好像觉得很那个。就是说，虽然是乔装，但是啊，就说。跟这个蜕变是有连接，确实有连接，就是说跟你自己信主以前跟现在是有很大的变化。譬如像上个星期，就是说我们那些病人很多嘛，一天七八十个病人，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然后到了五点多的时候，突然有个病人，我给他做完了以后，他就用那种很怪的眼神看我 ，Are you okay？然后他意思说，因为看到听到他那个新闻嘛，但他没有直接说啊，you sick 那种，没有直接说，但是他就用那种很怀疑的眼神看着我这样的，然后我一下子懵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然后但是表面上我是觉得很生气，说他怎么这么有种族歧视还是干嘛的，怎么这样对我问我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 just fine， been long day， 我说 very busy， 然后呢？我就很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词来拨他这样子的，但是心里头就很
然后他就说哦，他就还跟我讲他 working 就是那个 community college 什么的啊，然后周围很多人 sick， 他就这样子说。然后我突然间就很想说，就是说那你的工作环境跟我工作环境就也有人 sick， 但我没有，你为什么用这样的口气来问我？我当时就是这种反应的。但后来突然间马上我就觉得，就好像有一个圣灵在提醒，就说，他的恐怕，他的那个担忧也是正常的。然后我应该用那种爱他的形式来安慰他，而不是来反驳他。然后我就很快的，马上自己就内心就有点冷静下来，我就告诉他，我说，oh yeah， 我说 be careful， 然后我就用那种比较专业的词语跟他讲，多洗手，然后那个注意卫生，然后就说尽量的不要那个跟太多人接触，然后他就很感激，走的时候就 thank you very much 怎么的，然后我就还 offer 他，我说我们这边有一些口罩啊什么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几个。然后那个事情好像就说很简单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很不容易。
嗯嗯。
以我自己的性格，我以前的话我肯定会反驳他说，你有病啊，我会生病吗？你看我生病吗？我生病我还来上班，对不对？我就会那样子。但是我自己感觉到我能够很快的冷静下来，用这种口气去对付去解决的话，我自己回头开车回来路上，我自己觉得说，哎，我自己好像今天挺有进步的，对，
好，我觉得玉旭姐说的这个例子或者她自己的这种经历，其实就是一个从心里往外的，就是蜕变，我是觉得它是发生一种质的变化，或者是大家谁用手机查一下蜕变的定义，我没有查了，但是。
就这个嘛，飞起来。
你看它的英文是 matter 什么东西，就是说它的形态改变。其实它 DNA 没变，你要知道。
DNA 没变。
所以
你应该人
体。它就是形态嘛，原来是爬的，刚才谁说它现在爬的，现在可以飞了嘛？就是它的这种 matter， yeah， 这个意思。
形态
变化。但它好像更注重的是强调，就这两个，就是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一个是从里往外的变，一个是就是表面上的变。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定义可能我们可以回去再查，但是我们这里边强调的不是想说蜕变到底是什么，但是主要是想把这两个稍微区分开来。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如果是说我们是从里往外变的时候，那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就比如说玉溪姐这个例子好了，她可以假装说得很好听，给那个人说的就是可以说一样的话，但他可能如果没有发生那种就是从里往外的这样说的话，他可能回去越想越生气，委屈啊，我都这样了我还得跟你这样讲，我就是，但是他如果说从里往外变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种委屈什么的都没有，反而会觉得很喜乐。所以这两边这两个的时强调的时候，我想可能大家要 就是可以在 focus 上，这个是从里往外，这个是比较 focus 在外表上的变化。好，我们刚才讨论了一些，那大家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是比较特点，那有没有大家想补充一些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如果发生蜕变了怎么样，如果是乔装怎么样，为什么不可以只是乔装？乔装也挺好的呀，
乔装不是目的。
好，乔装不是目的，
你装个翅膀它飞不起来呀。
好，安静佳姐，乔装不是目的，乔装就是说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说乔装了之后 so what， 对不对？ so what
蜕变的特点是不是有一个就想说是或者说检验的方法，就是说其实心里更有这个平安，就像玉溪讲这个例子，他就是他就是事情之后他心里还很平安，他更喜乐了，他觉得哎自己生命改变了，还帮助到别人，他心里很喜乐，而不是假如说要是很生气的话，那可能就是调整对，所以就是说那特点我觉得就是心里的一个那种平安和喜乐，
是
生命更新的嘛，就是 transform 的，
好，生命更新了，所以说这个乔装生命更不更新咱们不知道， 但如果他有那种蜕变的话，我觉得那生命肯定是就是更新了，他是 something 就新的东西出来了。好，还有吗？就蜕变，我觉得和乔装可以从两对两个方面，像大家讲的这两个都是说个人的角度，个人就是从个人的体会啊，还有就是说对从属灵的角度就是生命更新，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蜕变没有神的或者圣灵的帮助可能是不行的，需要和神同工吧。
好，非常好，我也觉得。
要不然你乔装可能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
嗯，好，很好。还有没有？
就是蜕变的话是就是，就像我们信主的话是这种，往越来越好的方面发展。
嗯。
可能刚开始两个人都差不多，一个人他相信，不管是信主还是相信神的应许，他就越来越好。
嗯。
是经过神的带领，与神同工啊，生命更新啊。乔装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坏，是非常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的。我觉得真正的坏人都是装的非常好的。
这是你的逻辑。
Seriously， 如果就是说刚才你说
也有坏人给不用装的吧。
那不是真正的坏人。那样的人做不了什么
坏事
的坏事。那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提，就特别提想分享一下，就是说大家也能够去就是说去小心嘛，就是说如果你心里面就不是为了好，然后就开始装的话，第一是因为你心，就是说我们心里就是向着那个黑暗之子嘛，乔装的结果会让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是我们假设是一个拿义务的人，他越乔装他会越体会到这个装出来的好处，就是说他会，比如说刚刚玉琪姐想了，有可能他装得很好不一定他会很生气，他可以装得很好，那他背后给这个病人使什么坏都有可能。这个人越来越发展之后，就是说你看圣经上也是讲耶稣什么样的坏人，我们表面上看着他很坏的人，耶稣并不去责备他，反而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耶稣去责备他。然后如果你去看那个真正的罪大恶极的那个撒旦的话，圣经上说他装成光明的天使。哇，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程度。如果心里面不是向着好的方向走，这个越装的话会让人越来越可怕。
好，这是一个不，这是乔装的其中的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乔装，就是确实越走越坏了，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说的那个我也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敢直接说我是蜕变，我的生命在做蜕变，我觉得多数可能从乔装表面上开始做起，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就说，但是呢这个乔装的过程中有这个蜕变生命，有这个真理圣灵的带领，这样子演转。你也不能说就纯粹给一个定义说乔装的那些越来越就是全部人都越来越差，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自己会感觉我们只是在乔装，没有办法进入到里面真正生命里面的那个蜕变。
我觉得就是乔装那个词本身确实是贬义词，
对，
就是
应该是效法。
对，如果说你说是另外一面，
效法，
就不是用这个效法，
可以再加个斜杠
效法，
就是可以有两种了。
两个方面，
对，
它看起来都是人的努力，其实
对，
但是它效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对
吧？
对，
一个是越来越
差，一个是贬义的，一个是
对，一个是贬义的，一个是褒义的，对，
它就出发点是不一样。
出发点不一样，
对，
好，非常。 常好，我觉得大家分享的都非常好。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了解了这个差别之后，好，这个就是这部分就是两个圣经，就是保罗，是保罗吧？格林斯霍是不是？
对。
保罗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全是鬼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然后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说这部分就是瑞安提到的那种就真正乔装来去骗人的那些人。但是我们后面像哥补充的那个效法，就是说是一种我们可能生命确实没达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但是那个就算是我们效法了，我们不能停留在那儿。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大家强调的前这些方面，我们做到这些方面就是效法了以后，它对生命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所以这里边也是我们总结到的，我觉得和大家说的都差不多。那它的方式一个是从里往外，一个是只有外在的，难易程度蜕变可能很不容易，因为它就是发生那种完全的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个呢，乔装就是或者是效法可能相对要容易一点，因为我生命没到的时候我也可以假装的怎么样。然后时间上我觉得蜕变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会更有持久性，因为你每往前走一步你可能就是在进步了。但这个乔装或者是效法可能快，但它你要想持续的话，那你就得不断的乔装。但这个生命如果发生蜕变了之后，你可能不需要去乔装，你 naturally 就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蜕变的源头肯定是来自于神，因为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才让我们里面有新生命，我们才会发生这种蜕变。那乔装可能是人自己在做一些事情。那感受那蜕变其实是很不容易，就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很痛但是一直在成长。那乔装其实大家我个人的感觉啦，就是乔装其实挺累的，就是你因为一方面要装嘛，另一方面你自己本人又不是那样的，所以你一直处于装的状态，其实这个人就很累，然后生命也不见得成长，里外不一，整个这个人就是活在一种比较不一致的状态。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我想如果真正是蜕变了的这种生命，它会有很强的影响生命的这种能力。那这个乔装的如果它装的好的话 maybe 影响了，但它要是装的不太好的话，大家如果可能它就不见得会影响生命，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可能大家看到说哦你看这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嘛，就是很容易会产生那种想法了，所以它未必会能影响到生命。然后神的蜕变是神的工作，因为是来经历神，然后这个乔装它可能就不见得能直接的经历神，它可能外面效法了，但它到底是问他自己有没有和神连上的时候，它可能不见得。然后动机蜕变呢，就是说我这样变了之后是符合神的心意，我是按神的眼光，我有这样的愿望，我要做这样的改变。那这个乔装有的时候可能 focus 在人的身上，说哎你今天看我怎么样，我这个像不像基督徒，像有没有做好的见证，我有没有看着像基督徒的样子，反正就是 somehow 就是说乔装有的时候会有这样背后有这样的想法在催促我们那样做。所以我们都知道蜕变和乔装这样的差别，那我们也知道可能就是说蜕变更好我们不希望乔装，但是或者是效法，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姐妹有讨论，就是说这是一个交替的过程，我们当然都不喜欢光是效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效法的过程中，那我们就是包括敬拜，包括我们对神不断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就会发生了改变。那我们要不断的往这个蜕变的方向努力，那 如何才能让我们经常在蜕变的过程中成长，而不是在效法，只是效法和效忠，那就是真实的敬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怎么才能有真实的敬拜呢？有两点，一个是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将身体献上。那身体有这些方面，这个我想我们可能需要留到下节课讲，因为今天讲不完，然后我看一下哦，因为我一会儿要去那边练敬拜，然后就需要停在这里。那我们可能下节课可能还要需要再接着再讲一下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部分讲完吧。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下节课我想我还没有跟我们一块儿的弟兄带领这个的商量，但我想这个我们没讲完，但我们这个还是挺重要。然后我们可以让大家对再有一些分享，我想再多讨论一下。所以我们下节课就是把今天没有讲完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知道蜕变很好，那我们如何蜕变？我们要敬拜，那敬拜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做些什么样的敬拜才能让我们发生这种蜕变？所以我们这个留着下节课再讲。好，我们有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以上学习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分享的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主要我们真的是渴望在敬拜中多经历你，在敬拜中能让我们的生命发生蜕变，能更有你的样式。主要请你继续来帮助我们，继续来祝福我们这样的学习让我们与你的生命有直接的连接。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大家就有一个休息吧。
你下回继续。
那我就下回继续，反正你这个还正好有那个什么，然后 Jesse 还在生病，然后我下回可以把这个没讲完的再讲完，让大家有一些讨论什么的，可以把第一章再稍微总结一下，让大家有一些分享之类的。
好，
这也没跟你商量，因为我也没想到没有跟你讲。
挺好，挺这样还挺好。
应该是还在教会，我在家里没找到。
刚刚去把 Emily 找回来了，那个因为那个练敬拜那个要，你让 Emily 上那屋等一下。
Emily 在哪？
Emily 就在儿童的那个屋。
啊，好。
你还没看，妹妹穿上去了。
这话听着有点这话听着没事
这话他们家因为乡下我知道